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啊，谢谢你赐给我们永远永生的生命，你也赐给我们信心，每天能够跟随你，每天能够去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今天再次来亲近你面的时候，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光照，来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看见，更多的得着。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55章的最后一部分，16到23节。那么前面1到15节我们看到大卫处在那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这个很可能就是他的儿子亚撒龙叛乱。那么亚撒龙叛乱以后，大卫更不能接受的是与他朝夕相处，和他特别亲近的他身边的这些贴身的谋士了，甚至是他看为朋友的这些人也背叛。所以他身边真正和他现在同心同行的人非常的少。那么大卫也知道靠着自己的力量根本没办法对付这些人，但是大卫知道他要靠神，他也相信他自己，他是站在神的这一边的，站在正义的这一边的。所以大卫啊，真是很了不起，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他都没有动用他的血气，靠自己的力量来胜过这一场征战，他是知道靠神。所以到了第16节，他说：“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亚撒龙他的儿子和那些背叛他的那些非常亲近的人，他们是靠他自己的血气，靠自己的人多力量大，好像能够战胜。特别是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12节，当时这个他的至亲的朋友亚西多福背叛以后，那么当时说这个亚撒龙的势力越来越大。这是靠人拉拢人，但是大卫他说我要求告神，他相信耶和华必拯救他，这是信心。这个信心啊，这个真的是我们讲起来似乎觉得很简单，有时候真的我们在特别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需要信心，但是那个时候信心就是起不来。所以这个信心啊，我们也是要求神来给加给我们。大卫知道在这艰难情况下他必须求告神，他也相信神必拯救他。第17节，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这儿提到了晚上早晨晌午这个顺序，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时间呢，这一天的开始和我们其他的民族不一样。我们其他民族像我们是从凌晨的零点开始，是一天的开始，但是以色列呢，从晚上太阳落山的那个时候开始了这一天。所以说在创世纪里面，神造了这个万物以后说有晚上有早晨，那么这儿说晚上早晨晌午，就是这一天，从晚上到早晨这整个这一天，我要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那想谁哀声悲叹呢？想神。也就是自己有了苦楚，有了苦水，是向神到神的跟前来，向神来诉说，不是在人前诉苦。所以我们有了难处以后，我们首先到神的跟前，不是说我们弟兄姊妹不可以不交通，不是的，我们首先到神的跟前，我们交通也是来，我们一起来在神跟前来向神来诉说，向神来祷告。因为他相信，他向神来哀声悲叹，神必然会听，就神必然会垂听他的祷告。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下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这是一个现实，和大卫相争的人 非常的多。从这个人的势力来看，大卫是非常被动的，他属于弱势的这一方。但是他相信神在这一场他的这个处境当中，神一定会让他得下平安，虽然会受一些苦，但是最后他是神让他享受从神而来的平安。而且在这个艰难环境当中，他其实虽然前面说也害怕这个死的惊慌临到我身，但是他心里面还是平安的。我们今天也是在特别难的时候，真的会很软弱，甚至有惧怕，但是实际上里面仍然有这种平安。这种平安是神发行来的，是因为我们和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他相信他神一定会救他脱离这些人，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信心，也鼓励我们遇到任何事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是想到大卫，想到神是这样一位神，救赎我们的神。虽然我们这个艰难是眼前的，但是这个艰难是短暂的，神一定会救我们。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来跟从神。第十九节，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没有更变，这个词我们好像第一次变，我们说的变更呀，更变，这个更变就是改变的意思。要知道这个是一百多年之前所译的，没有改变，没有改变的人，那就是指的生命没有改变的人，和神的关系没有改变的人。这没有改变的人，其实就是不肯改变嘛。要知道大卫说的这些，他的我自己的朋友，我的同伴，这些人是以色列民啊，是神的百姓，神所拣选的百姓啊，他不是外邦人。但是神拣选他们以后，他们居然就是没有任何的变化，跟神的关系没什么关系。就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有不少的弟兄姊妹，虽然信了主以后，但是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其实是他自己的责任，不肯改变，不愿意改变。所以这样人是不敬畏神的人。对于这样人的人呢，神怎么对待呢？神的态度是要从太古长存的神，从太古长存的神，那就是永不改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听见不是听见这些人的祷告，而是听见像大卫这些义人在神面前的祷告，在神面前的哀声悲叹，一定会苦待这些人，苦待这些不愿意改变不敬畏神的人。这些人一定会神让他受害的，这就是神的公义，神要在这些人身上施行公义。这是大卫的信心，大卫的看见，也是圣经当中教导我们的。神对这个义人和恶人这个两种既然不同的态度，神对义人的态度那就是保守恩待保护，对待这些恶人背弃他的道不肯改变的人，神是苦待他。第二十节，他背的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二十一节，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这个他很明显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背叛大卫曾经和他非常关系亲密的这些人。这些人背的约，背的这个约在这里面应该是两个方面的，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的选民，是以色列的百姓，神拣选的，所以他们背的约是背的神和他们立的约，背的神和他们立的约，那就是违背神的旨意，不按神的话去行，背逆神，背叛神。另一个这个约呢，指的是他们和大卫之间这样一个契约。那么神的百姓，大卫是君王，他们一个顺服这个君王，那么这些身边的这些谋士，这些非常亲密的人和大卫之间是一种契合的，他们背叛， 所以无论是对神还是对大卫来说，他们是一样，都是背叛，所以背了约。背了约以后是伸手攻击与他和好人，与他和好人，与这些同伴和好，那就是指的大卫跟他们以前是关系非常近的人，就是一转身就开始攻击。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也就是说，这些人啊，背叛大卫的这些人，表面上甜言蜜语讨好人，其实说的都是假话，心口不一，笑里藏刀，就口是心非，属于诡诈的人。说人一旦这个背了约不守承诺，这个人一定是诡诈的。这儿20到21节，大卫再一次向神来诉苦或者投诉，来把这些人的罪行呈在神的面前。大卫也看清楚这些人的这个嘴脸。其实不光大卫遇到，我们这个身边也会遇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背了约以后会如何如何，所以我们真的要守住自己的约。我们跟人答应别人的事儿，我们不要轻易的去来毁坏，如果是做不到，我们如实的告诉对方。22节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这个你那么应该是指那些敬畏神的人。我们相信这个时候和大卫在一起的，能够站在这个大卫这一边的，应该是敬畏神的人。其实这个时候整个以色列国在被撕裂，一部分百姓跟着亚沙龙，一部分百姓跟着大卫，而跟着亚沙龙是占多数的。所以跟着大卫的这些不多的百姓，神就是大卫呢劝他们，大卫根据自己的这样一个经历，他把自己的重担卸给耶和华的时候，自己非常的轻松，自己不用去为自己来伸冤，是因为神为他伸冤。所以大卫这样也来劝勉跟随他的敬畏神的百姓，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真的把重担卸给他，我们自己是挑不动的。说卸重担是非常难的，特别难，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学这个功课。我们心里面清楚，把重担卸下来，别人让别人去为我们背，我们自己很轻松的，但是实际上没那么容易。这就是我们这个人呀非常奇怪的地方，不容易知道把这重担给了神很好，但是不容易做到。所以一方面求神来为我们做，我们把重担卸给他，另一方面我们手里面抓得紧紧的，心里面卸上了这个，嘴上面把这个重担给了神了，心里面还在，所以心里面还在忧虑，还在焦虑。我们其实好多事情是自己想的太多，其实没那么严重，所以真的要把这个重担卸给神。大卫真的是亲自来品尝了这一份很美的滋味。他必抚养你，他相信神必抚养。抚养在原文的意思是支持、滋养。神必支持他、滋养他，也就是神必然会顾念、保守、看顾，而且是永不叫一人动摇。是神会看顾到底的，他不是说啊，我想帮你帮，不想帮就不帮了。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真的是那种牺牲的爱，愿意永永远远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永不动摇。23节，神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 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依靠你。最后又转向神的公义。所以我们仰望神的信实，仰望神的慈爱，也仰望神的公义。说神啊，你必使这些恶人下入灭亡的坑，那神一定会来处理这些事，神不会坐视不管。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啊，被这些就不幸的人来逼迫我们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放心，神不会坐视不理。神在天上看得很清楚，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也在听，神一定会为我们挪去环境。特别是这次这个魔鬼撒旦对我们的试探，对我们的毁坏，神是知道的。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你看这个活不到半世，那不就是不得善终吗？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七章十四节，撒母耳记下十七章的十四节就说，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塞的计谋比亚西多夫的计谋更好，这是因为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夫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撒龙。这个户塞呢，是神让大卫就是安插在这个亚撒龙身边的，也在亚撒龙大卫身边做谋士，实际上他是为神做事，为大卫做事的。那么神就借着这个亚基人户塞的计谋，就破坏亚西多夫。最后亚西多夫出的主意，亚撒龙没有采纳，这是神的作为，是神在破坏。所以我们从这儿来看，当这些恶人，当这些仇敌魔鬼撒旦来毁坏我们的时候，神是有办法的，神会来做这件事的，神会来毁坏他们的计谋的，破坏他们的作为的。那么到了这个撒母耳记下的十七章的二十三节，就提到亚西多夫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这就是恶人的下场。所以看到我们正是我们信实的人，神必保护我们。这些仇敌，包括魔鬼撒旦这些仆役，跟着魔鬼撒旦一起来毁坏我们的，其实神公义早晚会领导他。这个神的公义领导时候，不是不报，就是时辰未到。所以神啊，在天上虽然是让我们经历这样的环境，但是他在天上一直在留意。大卫这么长的时间落在这样的一个艰难当中，这是神的许可。神也允许魔鬼撒旦这些带着他的仆役来攻击，但是神最后一定会做一彻底的了结。了结的结果，那就是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神永不叫一人动摇，而这些恶人必下入灭亡的坑。这就是神。所以我们读大卫的诗篇呢，好像都读来读去好像差不多，但是每次读的时候给我们的领受真的不一样，给我们的看见也不一样，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特别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多去读大卫的诗篇，对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鼓舞，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渡过难关。因为这条路，我们走在这条路上一定会遇到难处，不遇到难处就不正常了，遇到难处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在经历一个又一个艰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在逐渐的成长。其实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我们知道这个最后那个最大的那个背后那个主谋，那就是魔鬼撒旦。 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分辨。好了，就分享到这儿。